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来，这真是急死人了。哎，莫非在路上被……哎，天有不测风云，这人有……
小女子来了。
嗨，您可来了。
今儿个这什么日子，我怎能不来呢？
孙大中、
江凡
上台一鞠躬。
您倒是，我怎么来的呢？
怎么，您飙车来的？
找死啊！我挤车来的。
怎么我这么晚呢？感情您是出了车祸这才迟到吧？
呸呸呸，少乌鸦嘴了。今儿个我起了个大早，背了书包，就和那公车打交道。
什么打交道啊？嘿，那是单行道。
只见那站牌下是头挤头，脚踩脚。
哎，您别往我脚下踩呀、啊。哎，这下子有的瞧了。
等到公车大人来了，我挤呀、啊，我冲、啊。
哎，您做啥呀？
我挤车啊。
哎，这像话吗？这结果呢？
哎，我是上了车，不过，哎，糟了，我猛然发现。
怎么了？
书包夹在门外边了。
嘿，那快打洞洞洞啊。
不，我大声呼叫各位亲爱的叔叔伯伯阿姨爷爷奶奶们。帮个忙吧！
啊，
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啊！夹在门外的书包，
哦、
终于被拉回来了。
哎，帅呀、啊！您真是罪有应得。
哎，您就别幸灾乐祸了。我出了一次糗，学一次乖，下次不敢了嘛。
对了，人与人争先是吃亏在眼前呢、啊。好国民守法守规，这社会国家就不出轨。
行，遵守一切规定就是一个好国民。
您没听过吗？家有家规，是孝有孝规，国有国法，要切实遵守法则，这才是好国民。
对，处处守规矩，大家没烦恼，好国民，好孩子，你我都是上帝眼中的一块宝。
孙大中、
江凡
下台一鞠躬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听完了这一段好精彩的相声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是家有家规，孝有孝规，国有国法。我想啊，这些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呢？还是说我们只遵守那些我们喜欢的，我们赞成的？小朋友，你认为呢？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社会上也有好多好多的规定哦，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也有好多的规定一样。好，小朋友，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经过时光隧道，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。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进入时光隧道喽。哇，我们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城市，哎，好热闹哦。咦，大家好像在热衷的谈论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小芳老师就带你一块去听听看，他们究竟在谈一些什么。
哎，王大嫂啊，这次扣缴丁税你要缴多少钱呢？
反正按照人头算嘛，家里有几个男丁就得缴几份。哎，张妈，那你家呢？
哎呀，对呀，我今天早上才催我儿子快去缴，就怕他可别又忘了。
哎呀，这缴税的日子怎么总是觉得来得特别的快呀？你看看，一个人头就得缴整整2天的工资。哎，我家那口子不知道把钱预备好了没呀？
原来最近是他们缴税的日子了。谈到钱呢，大家总是很有兴趣，但是啊，要把钱拿出来，每个人都觉得很心疼，也很舍不得。这天大清早，一个收税的人来见耶稣的大门徒彼得。
哎，彼得，这缴纳丁税的日子到了，你们的老师不缴吗？
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，彼得没有马上回答， 他心里想，每个人都要缴丁税给圣殿，这是很久以来犹太人的规定，那么耶稣当然也一定会缴咯。因此啊，彼得就很肯定地回答，
我们要缴啊。
可是话才说完，他又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他不禁自言自语地问道，
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他的权柄能力好像国王一样，甚至更胜过国王啊，难道他也需要缴税吗？
于是彼得走进屋子，想去问问耶稣，没想到话还没说，耶稣就先开口了。
彼得，你想想看，世上的君王如果要收税，是向谁收呢？是向自己的儿子收呢，还是对外人收呢？
当然是向外人呢。
那么换句话说，自己的儿子就可以免税了。
彼得发现，这不就是他正在想的问题吗？照理说，耶稣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他难道还要缴税给神的殿吗？当然是不用了。可是耶稣紧接着又说，
彼得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，如果我们不缴税，恐怕叫有些人得着把柄控告我们，甚至有些人因此被绊倒了。
老师，那您的意思是？
现在你就到海边去钓鱼，你先钓上来的那条鱼呢，打开它的嘴，你就会得到1块钱，你可以拿这块钱去缴税。
哦，老师，钓鱼可是我拿手的本事啊，那我就去了。
于是彼得立刻拿着钓竿高高兴兴地去了。果然像耶稣所说的，他把钓到的鱼打开他的嘴，发现里边刚好有1块钱，他就用它去缴税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，虽然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可以行神迹奇事，也是那么的有智慧，可以教导人，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不遵守人的规定，他还是凡事照着规定来做。小朋友，有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觉得遵守规定好麻烦呢？规定这个，规定那个，一点都不自由。比如说，我们要过马路，就直接过去就好了，直接闯红灯吧。但是小朋友，你要想想看，这个结果啊，可能是会发生意外，发生危险哦，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些规定有的时候是为了保护大部分的人，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这样做比较公平，为了让我们的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国家更和谐、更快乐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从大人的话，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子的，顺从天父的旨意，遵守地上的各种制度和规定哦。是大卫打败哥利亚117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圣经故事曾经说过，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，常常需要和邻近的国家打仗，所以啊，以色列人就觉得他们需要一个国王来带领他们和邻国打仗，所以上帝就为他们拣选了扫罗成为他们第一个国王。 可是啊，这个扫罗常常自作主张哦，他不听上帝的吩咐，所以上帝就让先知撒母耳另外高立了一个人来接替扫罗的王位。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大卫。大卫只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牧羊人，他究竟为什么会被上帝拣选成为接任国王的人选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大卫的故事。最近以色列的邻国非利士召聚了他们的军队，准备要和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这边呢，也扎好了营，和非利士人的军队对峙。非利士人一向是很凶猛的，这一次啊，他们更派了一个大巨人哦，名字叫做歌利亚，要向以色列人示威。歌利亚的身高啊，足足有3米这么高，好高大哦！哇，他站在两国军营中间，对着以色列的军营骂阵：
你们这些没有用的以色列人，派了军队在干什么啊？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，看谁能打过我就把我杀了，那我们非利士人就做你们的仆人，服侍你们，否则的话，你们以色列人就来当我们非利士人的仆人，服侍我们吧。
以色列人看到歌利亚这么高大凶猛，又听到了歌利亚说的话，哇，都吓得胆战心惊的，不敢回答歌利亚。这个状况啊，就让歌利亚越骂越得意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你们以色列人全部都是胆小鬼，太可笑了啊！那么胆小还来跟我们打仗，哈哈哈哈！我看你们啦，只配当我们的奴隶了，哈哈哈哈！
这个时候，甚至连国王扫罗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王啊，那个歌利亚不断地对我们挑战，我们该怎么应付呢？
哎呀，真可恶啊！究竟谁要去和他们战斗呢？
别派我去，我比较矮，他比较高，派他吧。
不行不行啊，哎，我太瘦了，派他去吧。
不行，我绝对不行。
后来扫罗王甚至宣布：
好吧，这样子，传令下去，只要有谁能够杀了歌利亚，我就赏他一大笔钱，再让我的女儿嫁给他为妻。
但是以色列的士兵还是不敢出去应战。这个时候，小牧羊人大卫从家里边带了一些食物，要去军营探望他三个哥哥。
大卫啊，你的三个哥哥在军队里边不知道平安不平安呢？啊，你把这些食物带去给他们，叫他们呢写封信给我。
好的，爸爸。
大卫到了军营，听说了歌利亚的事。
啊，什么？那个非利士人竟然这么大胆？我们以色列人的军队是永生神的军队，他怎么可以侮辱我们呢？好，让我去，我要去和那位歌利亚战斗。
大家听了都大吃一惊，因为大卫不但年纪太轻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啊。大卫的哥哥更是骂了大卫一顿。
哼，大卫，你不在家里好好的看着羊，来这儿做什么？你是来看热闹的，赶快回去，否则开始打仗了，你要跑都跑不掉了。
可是大卫一点也不害怕， 还是频频地向士兵们询问关于歌利亚的事，并且坚持要和歌利亚战斗。这件事情传到了扫罗的耳朵里，扫罗就传大卫来见他。
大卫，你不可以上战场去和歌利亚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小了，你打不过他的。
不，国王，我在为我父亲放羊的时候，狮子或者是熊来偷我的羊，我就会抓住狮子或是熊，然后把它打死，所以我不怕歌利亚的，我会像打狮子和熊一样把它打死。
哦，真的吗？好吧，那么你就去吧。现在你穿上我的盔甲和战衣，这是最好的盔甲，可以用来保护你的。
大卫试穿了扫罗王的盔甲和战衣。
来，大卫，你穿着军装走一走，看看习不习惯。
国王，我穿上盔甲就不能走路了，我想我穿不习惯，所以我还是不要穿好了。
那么你没有任何的军事装备和武器，怎么上战场呢？
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
就这样，大卫这位小牧羊人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也没有带任何军事装备，就要上战场了。大卫到溪边挑了五颗光滑的石头，放在他牧羊时用的皮囊里边，还带着甩石子的机旋和拐杖，就去迎战歌利亚。到了战场上，歌利亚看到了大卫，大声笑了起来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这个小家伙，竟然要来跟我战斗，太可笑了！你看，你看，你这个小家伙啊，竟然是带着个拐杖来跟我打仗。啊，小伙子，你去打狗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看我把你打成肉酱啊！啊，拿去喂狗！
大卫面对歌利亚这样的辱骂，他并不害怕，他很勇敢、很冷静地说：“
你来攻击我，只是靠着刀枪武器。”但是我攻击你却是靠着统管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我不怕你，因为战争的输赢都是由上帝决定的。今天上帝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，我一定会杀了你的。
这个时候，歌利亚拿着手上长长的刺枪冲向大卫，大卫也拿起手上的石子和甩石子的机旋，然后用力一甩，果然那颗光滑的石子就打进了歌利亚的额头，歌利亚就倒在地上死了。这个时候，全以色列军队的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是真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大声欢呼起来。大卫去割下了歌利亚的头，非利士人看到了，都吓得四散逃跑了。以色列人乘胜追击，当然这一天他们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卫真的是好勇敢呢、啊！所有的人都害怕大巨人歌利亚，但是他却不害怕，而且啊，一下子就打败了歌利亚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为什么小小年纪的大卫竟然这样勇敢呢？这就像是大卫说的，因为他所倚靠的是统管万军的耶和华上帝。